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四章。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不仅赐他智慧，也赐他财富和荣耀。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神都会加给他。所罗门可以有很多祈求的，不过他在献祭之时的心愿是要得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治理神的国，这是所罗门极为敬虔的时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是应许给他智慧吗？这个智慧具体体现在哪些领域，哪些层面上？三章的下半部分，所罗门审判一案是智慧的体现，四章依然是上帝赐给所罗门智慧的体现。我们在之前可以看到，大卫王做王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军事为中心的，来巩固国位，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以行政以治理来体现国度的繁荣和昌盛。四章是告诉我们，在所罗门的治理之下，他的王国是富裕的，国的边界、治理、子民受到万国的仰望，如此一个繁荣的国度彰显什么？表达什么？难道这是地上的太平盛世吗？如果从局部来讲，所罗门治理的强盛时期的确是空前绝后的繁荣和和平。我们要知道，大卫和所罗门所拥有的国是上帝所应许的国，这个应许的国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是弥赛亚的国度。这里的繁荣、昌盛、和平是一个局部的应验。有一本书名字叫《上帝的蓝图》，它是以国度的角度来贯穿整本圣经，以国的脉络将整本圣经看似不相干的书卷把它连接在一起。他就把圣经的整个的架构分为八个国度的实现。第一个国度是典型的国度，第二个是失落的国度，第三个是应许的国度，第四个是局部的国度，第五个是预言的国度，第六个是同在的国度，第七个是宣扬的国度，第八个是完美的国度。而大卫、所罗门以及后来的诸王，这个时期被称为局部的国度。特别是所罗门时期，所罗门统治时期，无论是边界、人数、富足、和平，空前绝后。如此的一个太平盛世，在指向将来弥赛亚的国也是如此，人数众多，边界无法去测量，子民多得数不胜数，繁荣昌盛稳定，没有穷尽。为什么称为局部的？因为这是暂时的，暂时的。上帝的子民是不可靠的，上帝所设立的在救赎历史治理以色列国的王也是不可靠的。透过这个不可靠的王和不可靠的国度，把人指向可靠的王和可靠的国，就是弥赛亚和他的国度。但不能只看到这一点，还有一点，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对以撒应许，对雅各应许， 要成为大国，君王从你而出吗？这个应许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也得到了局部性的应验，就是应许的国度得到了局部性的应验，上帝的应许是可信的。我们来看四章，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里亚做祭司，示杀了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使长，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亚西煞做家宰，亚比他的儿子亚多尼亚掌管服苦的人。这里是所罗门的臣仆，可以说是内阁。治理好一个国，君王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他下面有好的内阁，一起共同治理这个国。我们就看到大卫的时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看到所罗门做王之后是以行政、策略更好的管理以色列国。建立耶稣基督的国也同样需要什么？需要内阁，新约称之为圣职。圣职，建立基督的国不仅仅需要圣职，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不仅如此，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圣灵所赐予的恩赐，彼此搭配，才能使基督的国建立，并且直至繁荣。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事。教会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的正常运作并非是一个器官或者某一个肢体来完成的，需要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肢体在大脑的支配之下，才能正常的发挥它的功用，以至于看到身体健康、和谐的存在、存活，并且产生一定的效力。我们今天很麻烦的是什么？很难在耶稣基督身体当中共同协力的做一件事情，很难在耶稣基督身体中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互助、彼此的认同，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每个人都自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要知道所罗门王是有智慧的，神赐他智慧的体现是什么？建立自己的内阁成员，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然后有合适智慧的人设立他来参与国的治理，这个国才达到一个富强、繁荣、和平的阶段。教会也是如此，神国的建立也是如此。人的罪性骄傲，人的罪性自大，不依靠对方，人的罪性是嫉妒，排斥别人。所以我们看到繁荣不是说马上就有，它是一个治理的过程，治理的过程。保罗建立的诸多教会，这些教会初期的时候顺服，后期的时候出现各样的问题不是教会本身的问题，是教会是由一个一个的罪人组成的，每一个罪人都有可能成为肇事者，每一个罪人都有可能成为教会里的小狐狸破坏教会的秩序性。保罗说凡是规规矩矩而行，教会顺从神的话语，顺从圣职的安排 凡是规规矩矩的话，教会的局面是不一样的，会出现教会复兴的一面。所有的衰弱是因着缺乏话语，缺乏话语，所有的治理层面也会失败的。如果教会单靠治理，忽视话语，治理不好。重视话语才会重视治理，重视话语才会在治理上规规矩矩的。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繁荣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而是透过什么呀？要透过治理，运用上帝给的智慧，设立自己的内阁，让合适的人做他应当做的事。有了这样的一个治理的内阁群体，才能够达到这个国的繁荣和昌盛。20节，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这里的吃喝快乐呀，不是我们认为的酒肉朋友，这是享受太平太平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有太平才能够吃喝快乐，没有太平吃什么喝什么只能够战乱。我们看到在大卫统治时期，我们看到百姓吃喝快乐的时候是少有的处在征战的边缘，还有很多祸患背叛战乱，不可能吃喝快乐，只有逃亡。在所罗门治理之下，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看到什么？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就。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在这里应验了多少年？多少年？神的应许并没有迟缓，只是按他的进度成就。不能认为神的应许推迟了，不是叫推迟，神的应许按他的时候，按他的计划，按他的进度成就的。亚伯拉罕虽死，以撒虽死，雅各虽死，先祖们都回到了列祖那里，不影响神的应许。他的信实诚然可见。神对先祖们立约吗？他们死的时候凭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把自己埋在应许之地，他们甚至透过他们的墓地向这个世界喊话，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他们把自己埋在应许之地，透过我们认为那个冰冷的坟墓，向这个世界来见证那鲜活的信心，见证那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到了所罗门统治的时期，神的应许得到了局部的应验。海边的沙那样多，能数得过来吗？天上的星星我们也数不过来。科学家说呀，一眼望去晚上一眼望去，天气在晴朗的情况下，一眼能够看到大概7000到8000颗星星。沙子呢，你到海边用手捧一捧沙子，你数一数，把你数晕，数不过来。海边的沙是什么呀？是一种表达一种表达，修辞的表达，证明子孙多而又多，数算不过来的。吃喝快乐是在所罗门治理之下，百姓享受到了安息，战争结束了，内部的战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这也是象征着安息快乐， 满足。所罗门统管的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里的土地啊，土地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验啊，不仅子民众多，土地也得到了应验，而且神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他的国也是繁荣和昌盛的，周边的国都来进贡啊，我们就看到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子民众多，国界急剧扩张，直到埃及的边界，而且周围的这些国不敢再攻击，反而进贡服侍他，尊荣他。这是上帝对所罗门的应许。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个儿，粗面60个�儿，肥牛10只，草原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提佛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丹到别十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有马兵12000，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和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和快马的大麦甘草送到官吏那里。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国度的强盛富足，不用武力支撑啊，不用武力支撑，而是用治理。治理不仅自己的国和平，连周边的国也来进贡。和平的君王透过治理，谁是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耶稣不是靠武力建立自己的声望，而是靠自己的牺牲，靠十字架的智慧。凡是用刀剑所建立的和平繁荣，其实是短暂的，短暂的。用智慧所建立的，才能使他所治理的人享受快乐和满足。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富足的时候，就想到将来耶稣基督的国，他的富足要超过所罗门，将来的国的和平要超过现在的所有。我们看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边的沙，不可测量。嘉轩，把音箱关了。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众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哥的儿子西曼、贾哥、达达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维的列国。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不仅仅是在治理国度的体现上，也包含所罗门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他的智慧超越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讲论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和墙上的牛膝草，并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我们看到啊，今天我们信仰的狭隘性，只追求信仰，对自然世界理解甚少， 而懂得自然世界知识的那些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有多数他们是不信上帝的。他们把这个自然世界所拥有的规律和智慧归给上帝之外的理论，不认为这一切的规律都源于上帝。所罗门在自然世界智慧的体现，让我们看到一切的文学、艺术都根于上帝。我们不要排斥所有的堕落的文化的艺术和文学，在堕落的世界中的艺术和文学也是上帝普遍的赐予，只不过他们解释的时候没有上帝。不过在堕落的世界中的艺术和文学也有上帝普遍智慧的彰显，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精妙的设计都源于上帝的赐予，不是吗？今天我们的信仰极其的狭隘，到一定程度只信主，其他什么都不明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神是所有的自然世界的源头，因此自然世界的体现的智慧和精妙的设计是源于上帝的杰作，需要去解开它，才能发现在自然世界也有上帝的智慧。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不仅是要理解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求神赐我们智慧，能够在自然世界中去见证神的智慧。你看所罗门做箴言、写诗歌、论草木，还有论飞禽走兽，由此来看，所罗门不仅是植物学家，还是动物学家，还是对海洋里的那些昆虫、水族是有相当的了解的。所以基督徒不仅仅透过传福音见证上帝，还要透过这个自然的世界去见证上帝所有的智慧，见证上帝是宇宙之主，因为他的智慧的体现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卓越的，这是智慧的巅峰，也包含自然事物上也体现上帝的智慧，不是吗？他的创造、他的设计令人是惊叹的。感谢主，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治理所带来的富强、繁荣、和平是上帝对他应许的成就，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国。我们盼望这国的实现，这国不在地上，而在耶稣基督那里。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进到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中，我们已经在，将来要进入那国，要享受那国的繁荣、和平、昌盛，没有尽头。我们也会像犹太人和以色列一样，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没有穷尽，直到永远。感谢主，我们期盼那完美的国度，这短暂的局部的国度很快就会在人的堕落之下而消失。那完美的国度是由耶稣基督以他的死和复活所建立的，那国永不消失，永远长存。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愿主使我们对地上所有的国有新的看法，使我们对那完美的国度也充满期待，使我们更加晓得那完美的国是用十字架的智慧、用复活的大能所建立，是由你的儿子用他的生命所建立的国，国的根基是稳固的，国的到来是必然的，国的繁荣和昌盛我们必会享有，因为那时应许属你的人、信靠你的人就进入你的国， 愿主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赐我们对完美的国度的期待，对基督国度的渴望。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